是下面作者还是让我们看到那个拖下去的那种悲哀啊，就是明明应该结束而不结束的悲哀。所以有时候我不晓得，我读七十六回有时候读了很多次，就是生命什么叫做一种智慧，就是说在该停的时候就停了，或者说接受散这件事情，你再不舍那个善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在人生里面有一天我们慢慢都可能要做这样的功课，就是说他该结束的时候是应该要结束了，可是贾母这一天当然心情上总是想他不要结束，所以那个拖下去以后变成另外一种难堪啊，另外一种难堪。所以我看到贾母就命令铺鸡毯啊，就是整个的毛毡铺在台阶上，说把月饼西瓜果品都搬到那里去。你有没有感觉老太太想要就是有点像野餐一样，然后赏月，就是不要在房间里，她的玩性很高啊，她就说团团围坐赏月。好，贾母看到月至中天，月亮已经到了正中央了，月光最亮的时候越发精彩可爱，她说如此好月不可不闻笛，这么好的月亮应该要听笛子。这里面不只在显现出贾母的品味，我觉得还有一个部分是说，贾母其实在这里一直想用各种方法把这个欢乐继续延续下去。月光、花的香味、笛子的声音，所有生命的美好啊，就是我们常常讲说花常好、月常圆、人常久。每次在卡片里看到这三个字都很感慨，因为你知道花不可能常好，月不可能长远，人不可能长久，可是那个只是一个愿望啊。所以越在愿望当中，也许你越会体会出生命某一种荒凉性啊，某一种荒凉性。所以贾母说如此好月不可不闻笛，就把那些唱十番的女孩子传来啊。我们前面讲过十番就是玩各种不同乐器的女孩子，这种零工就像今天的这种有点玩室内乐或者玩 band 的人，就把他们叫来。贾母就说音乐多了反失雅致，这个地方是了不起的，就说毕竟这个贾府是富贵了四五代，他才会懂这个。富贵第一代的人一定是拿卡西这样唱起来闹得一塌糊涂，他说音乐多了就不够文雅也不够雅致，这样的月光只能听笛声，就是用笛子。可是注意一下，这种富贵绝对不是第一代会懂的，通常都是到三代以后才出现这种东西，就是说不要闹，不要这个锣鼓敲得一塌糊涂，卡拉 OK 又唱起来，然后弄得你头昏脑胀。他说音乐多了反失雅致，只用吹笛的远远的吹起来就够了。我想这是美学教育里最重要的，吹笛子，只有笛子一个单乐器，更重要是远远的吹来，不要靠近，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声音是最感动的声音啊，那种若有若无的笛子的声音。所以这里面看到贾母的美学的品味的精彩，那也许是我们会觉得，我们常常会觉得一个比较刚刚暴富的新的一代不太容易懂这个东西，因为常常会把品味这个东西都糟蹋掉了。那说完以后，那刚才去吹的这个时候，邢夫人的媳妇就来跟邢夫人说了两句话。好，在这里大家注意一下，记不记得七十五回的时候，邢夫人的丈夫假设讲了一个不该讲的笑话，就是讲有个妈妈生了病，然后针灸老针不到那个心脏，后来发现那个心脏已经偏得很厉害，就是根本找不到心脏。那贾母听了以后心里面很难过啊，就说大概我也应该找人来针一针了，这样，因为她知道她儿子潜意识当中好像对她不满，就说这个妈妈偏心，就疼另外一房不疼她这一房。所以这个时候她就看到有人来跟邢夫人讲话，趴在邢夫人耳朵悄悄地讲几句话，她就说什么事情，因为邢夫人的丈夫不是刚出去吗，邢夫人赶快就跟她回报说说老爷刚才走出去，假设出去以后因为天气冷天气比较暗了，走路就崴了脚，就是那个脚踝就拐到了。那贾母赶快就说赶快派人去看到底怎么样。那他在这里有一点是因为刚才那个笑话讲的，他有一点心里难过，就觉得儿子都讲了这么白的笑话，说妈妈偏心了，所以他有一点要表现加倍的关心，就说其实脚崴了大概没有什么不得了的大事，可是他特别就说怎么搞的 因为别人回报说石头绊了一下崴了腿，那贾母听说赶快命令两个婆子赶快去看，说你们两个赶快赶去看，你注意一下这个动作是有一点心结的，就是因为刚才那个笑话讲的他心里面难过，就是个老妈妈觉得儿子怎么抱怨了啊，五十几岁的儿子抱怨八十几岁的妈妈偏心，这个蛮麻烦的啊。如果小时候撒娇也就罢了，可是到了五十几岁会跟八十几岁的妈妈说你偏心，你爱另外一个儿子不爱我，那我想这里面当然牵涉到我们前面也提到过，因为这个家族的财富太大，所以往往最后家族的不和会因为这个财产觉得你偏那一方不偏这一方，那他们都觉得贾母一定藏了很多不得了的宝贝，将来就是给宝玉的，就是宝玉的爸爸贾政他们这一支，那所以贾赦他们这一支就觉得他们被冷落了，所以贾母就有一点想弥补这个事情，那然后他又命令邢夫人说你赶快走，你丈夫腿崴了那你要去照顾，所以你不要陪我了，所以本来邢夫人不敢走，为什么？因为邢夫人是儿媳妇，婆婆没有走，儿媳妇不敢走的。可是婆婆命令说你赶快回去，因为你丈夫现在脚不舒服，所以这里面其实都在透露贾母是非常体贴的，而且维持这个家族的这个复杂的人际关系她是很懂事的，知道这个时候应该让邢夫人出去，所以邢夫人就告辞起身，那贾母顺便就说甄哥媳妇啊，注意甄贾甄是这个尤氏的丈夫，所以他说甄哥媳妇就是讲尤氏，你也就趁便就回家吧，因为邢夫人要回宁国府，那你也要回宁国府，你们就要不要同一部车，你们一起走好了，就你回去吧，我也就睡了，所以你们现在不敢走是因为怕我老太太在这里，那可是我也累了，我等下大概就睡了，所以你们先去吧。那你看到尤氏的善良啊，我们一直在讲七十五回七十六回，这个尤氏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女性，就好到连丈夫玩她妹妹她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我们当然讲说这个好是要加一个引号了，可她就是在某一个个性上她其实是对人非常好的，也不太愿意伤害别人，她知道贾母这个时候要她走是因为怕她累，可她就说我不回去，我今天要跟老祖宗吃一夜啊，就我跟你喝一晚上的酒，因为她大概感觉到贾母这个时候心情上的寂寞，她觉得贾母很需要人陪她，所以他的善良他的好就是说我今天晚上不回去了，他因为他是孙媳妇他比较可以撒娇，他说我一个晚上我就陪你喝酒了啊，就跟贾母这样讲，贾母说使不得使不得啊，你们小夫妻家啊，你们年轻夫妻，这里面有一点在讲辈分，因为贾母八十几岁了，他看这个孙媳妇他当然觉得是年轻夫妻，可是尤氏就说你在讲什么，我们都四十几岁的人了，所以因为年纪的关系啊，这个辈分，贾母就说你们赶快回去团圆吧，不要为我耽搁了，我老太太你们陪我，结果丈夫妻子都不能团圆，所以尤氏就红了脸，我们注意一下这个反应，因为贾母有一点讲到说你们今天晚上至少应该亲热亲热，你们是夫妻，中秋节的晚上有点像我们今天情人节，你们总要自己有一点你们的私事，所以你们回家吧，所以尤氏就有点不好意思就红了脸说老祖宗你说的我们也太不堪了，我们虽然年轻已经是十来年的夫妻了，就过去大概就是不到二十岁就结婚，十几年的夫妻也快四十岁了，那而且孝服未满，因为他的公公刚过世，那他的意思是说在这个丧事期间我们也不能做什么啊。当然我们不知道，可过去的法律是这样，因为家里有重大丧事你是不能快乐的，不能做欢乐的事啊，所以他就有一点这样去解释，那我们陪老太太玩一个晚上吧，今天中秋节难得我来陪老太太，我们就好好一个晚上来玩，我们干嘛回去自己团圆。贾母听了以后说哎，你这个话说得很对，我倒忘了孝未满，就是守孝这个丧期还没有满，过去通常父丧有时候守三年的孝，比较远的亲有时候要守一年的孝，所以其实这个孝期是蛮长，可怜你公公已是二年多了，你公公已经死了两年多可是还没有满孝，因为三年才满孝，所以他说我倒忘了应该罚我一大杯，那既然这样你就别走吧，陪着我好了，你叫蓉儿媳妇送去，叫你的儿媳妇 就是贾蓉的太太送邢夫人，那就顺便回去吧。所以贾蓉的太太就答应了，就送邢夫人一起走到大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红楼梦》这种细节是最不容易读懂，因为一方面是人际关系的复杂，另外一方面就是这里面其实牵连到从75回到76回，我常常提到说尤氏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串场的人，他一直在中间，可能不见得是他的事情，可是他会在中间串场。因为这个女人她有一种天性上的温和啊，我们如果不用善良这个字，我们说温和，就是她对每一个人她想要去让那个人好。所以这一天她也特别觉得贾母不快乐，贾母伤心，所以我陪她啊，她就想陪在这里。那其他人就不见得懂，像贾蓉的太太她就走了啊，邢夫人也走了。所以人越来越少，人越来越少，才能够感觉到曹雪芹想要透露出来的贾母的心事的虚无跟荒凉，就是那个家族幻灭的感觉，好像觉得自己一生过眼如云烟，所有的繁华这么快要过去了。